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如果把人生比作旷野，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曾有过迷茫无助的徘徊，有过步履维艰的困顿，有过拼尽全力仍看不到希望的时候。面对绝境，有人选择坚持，有人选择放弃，还有一种出人意外的上天厚赐。对很多基督徒来说，这后一种并非偶然，实为人对旷野开道路、沙漠开江河的神真实的见证，是人的尽头、上帝起头的新生命、新生活的预见。古代以色列民因对神的悖逆和不顺服，在本该11天走完的路，兜兜转转在旷野耗费了38年，这像极了所有以为靠自己就能冲破迷雾、找到生命答案的人，很可能是拼尽了全力，到头来却是一场空，在生命的尽头仍不知要去哪里。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《申命记》的1章1到46节，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《申命记》的1章1到46节，就讲述了摩西的回忆，内容就涉及了摩西指派审判官来协助处理民众的诉讼，差遣12个探子对迦南美地呢进行实地考察，以及耶和华惩罚以色列人等故事。以色列人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才走完，实际上只需要走11天的路程。不是由于他们和应许之地的距离太远，而是他们内心出了问题了。神不但要把这一大群的选民安置到新的地方，而且神的旨意呢是要预备他们在进到应许之地以后，他们能够过着顺服的属灵生活。倘若以色列民跟当地的人一样是邪恶不仁的，那么神应许把地赐给他们又有什么益处呢？长途跋涉实在让以色列人是苦不堪言的，但是对磨练他们的意志却是不可或缺的。神借着这些事呢，就教导选民要认识他们的神乃是永生之神，是全民的领袖。神也借此教导以色列百姓认识到他们是何等的败坏和邪恶，他们屡次犯罪悖逆，而且质疑神。神把律法就赐给这些悖逆之民，使他们晓得应当怎么样去敬畏神，以及如何去跟人来和睦相处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的属灵旅程呢虽然漫长，可能会有痛苦、失望和艰难， 但是请你切记，神不但要使你存活，更要使你过侍奉神、敬畏神的生活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接近40年，这一卷生命记呢，只是记载他们在这最后的一年的第11个月之中一两个礼拜的经历。第12个月，就是最后的一个月，他们就为摩西哀哭。那么根据约书亚记的4章19节经文的记载，以色列民在出埃及以后第41年的正月就进到应许之地了。好，请留意摩西述说以色列人近40年行程的摘要，不是从埃及，而是从何烈山，就是西乃山开始的。那么摩西为什么将出埃及的路程前一部分给省略了呢？因为他并不是要列出详尽的行程，只是摘述民族的发展。摩西认为以色列民族呢，不是在埃及，而是在西乃山下开始行程的，因为神在那里跟百姓来立约。那么这段历史呢，在出埃及记的19到20这2章有详尽的记录。以色列民跟神立约之后，就有了全备的知识和责任。他们既自愿地选择信服神，就必须知道怎么样信从神。因此神赐下详细的律法和原则，说明神期望百姓过怎么样的生活。这些律例典章记载在出埃及记、利未记和民数记当中。从此呢，以色列民不能够再推诿了，不能够说啊不懂得分辨是非了。他们既然答应顺从神，也知道该怎么样做，那么就有责任去谨守遵行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倘若神吩咐你拔营启程，面对他所赐给的新挑战，那么你是否准备要顺服他的命令呢？摩西要独自引领全族，这的确是一个极大的重担，他一个人难以完成任务的。因为以色列民中的事物变得是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繁琐，意见纷纭，纷争时起，所以一个领导人呢，已经无法决断全局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摩西他就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，他就接受了岳父叶特罗的建议，从各支派首领中就选派人员和他一块儿去分担领导的工作。那么今天呢，在教会或者是福音事工中，我们也不应该一个人负起全部的责任，当找别人共同负担，使个人可以运用神所赐给的才干和能力。摩西列出卓越领袖必备的内在素质，包括有智慧、有见识，以及为众人所尊敬。这些特质呢，跟现代人常用来甄选领袖资格的标准相比较，有明显的区别。现代人呢，比较注重仪表、财富、声望等。但是身为领导人，应当令人看出具有摩西所列的素质。在选举贤能的时候呢，也应该物色此类德才兼备的人士。好，摩西打发探子去窥探迦南美地，不是决定应否进到神所赐给的应许之地，而是探测一下该如何进到这个地方。但是探子回来以后呢，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此地啊不值得冒险犯难。神必定赐给他们攻城的能力的，但是他们却不敢冒险，他们就决定要放弃了。你看，神虽然赐给我们能力来胜过一切艰难险阻，但是呢，我们常常像以色列人一样满怀疑惑，畏难却步。倘若我们能够顺从神啊，不理会这诸般的艰难险阻，那么必能够因信心而英勇得胜的。好，摩西向以色列新生代呢，就讲述了在民数记的13到14章所记载的探子勘察应许之地的情形。探子汇报说，那地有巨人，而且城墙固若金汤。于是呢，百姓就惧怕，开始怨天尤人了，就陷入到进退两难的境地了。但是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却指出，这个地呢，不仅是肥沃，而且敌人脆弱，是可以击败的，因为有神在帮助他们。我亲爱的朋友， 今天，倘若我们只是消极地专注在难处，那么就会畏首畏尾了，不敢采取果断的行动了。所以，我们应该尽量地专注在正面，因为那是神的指示和应许。所以，当你面对重要抉择，并明白当做的事实，那么就要凭着信心来去迈步前行，不要让眼前暂时的困难阻碍你最终的得胜的。迦南地呢有巨人，并且城墙是坚不可摧。那么巨人就是亚纳族人，可能身高呢是在 2.1 到 2.7 公尺。内地有很多坚固城池，城墙大约有9公尺高。以色列人的惧怕呢，虽然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却不是理由，因为全能的上帝已经应许他们能够胜过那地的外邦人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到《申命记》的第二章的研读和查考了。在这一章，摩西他就继续的向以色列新生代回顾在旷野漂流的历史。以色列民从加迪斯巴尼亚回头以后呢，他们就来到了西尔山。好，《申命记》的二章第一节经文记载，摩西说：“此后，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。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，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。我一直认为神有幽默感，那么现在看到了。申命记的2章2到3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对我说：“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，要转向北去。”好，以色列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了，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绕着西尔山去走。他们一直在绕圈子，最后神厌烦了，神可能说：“好了，别再绕了。”我想很多的基督徒呢也是在绕圈子，因为不听从神的话，他们只能够在原地踏步绕个不停了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申命记的2章4到5节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吩咐百姓说，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，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，他们必惧怕你们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，不可与他们征战。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，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。”这段经文呢，还有要我们去学习的功课。在创世纪的36章，我们知道以扫住在西尔山，以扫就是以东。雅各得到长子的名分，神给他和他的后裔应许之地，以扫就去了西尔山。那么现在我们清楚了，神把西尔山给了以扫的后代作为他们的产业。这个地区岩石造成的城市佩特拉直到今天还在。神他就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，不可以去碰以扫的产业。今天每个国家都有功课要去学。使徒行传的17章26节告诉我们说，神设立了国家的边界。很多战争引起的原因就是不尊重对方的国界。那么另外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，神他是信实守约的神，即使对以扫的后代，神他仍然信守他的应许。好，申命记的2章7节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，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。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，故此你一无所缺。”好，从摩西的叙述中，我们可以了解到以色列民在旷野中近40年的生活。神知道选民面对的试炼和困难，因为神在这40年来都是与他们同行的。因此，摩西可以很诚实地说：“故此你一无所缺。”大卫在诗篇23篇第1节回顾他的一生时，他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”那么大卫怎么能够这么来说呢？因为大卫从来没有缺乏过。 神没有应许我们过着豪华的生活，但是神赐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能够战胜生活中一切磨难。神也会供应你我生活的一切所需。好，我们看到神保护了以扫的边境，那么神也同样的保护其他的国家。申命记的2章第9节记载，摩西说，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不可扰害摩押人，也不可与他们征战，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，因我已将亚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。好，亚尔是摩押的首都。那么根据创世纪的19章30到37节经文的记载，以色列和摩押有亲属关系，因为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原是摩押的始祖。好，申命记的2章19节记载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走进亚门人之地，不可扰害他们，也不可与他们征战，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，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。好，以色列人要面对这块地上的巨人，但是神在2章20到22节鼓励他们说，以前亚门人的子孙呢，要承受土地的时候，也必须要战胜巨人散宋明，以扫要承受土地的时候，也必须要除灭巨人和利人。那么今天我们同样需要面对生活中的巨人，生活呢常常还会制造出7-8尺高的巨人，犹如拦路虎一般阻挡我们属灵前进的道路。但是呢，神他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来去战胜这些所谓的巨人。好，申命记的2章24节记载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，我已将亚摩利人西什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，你要与他征战，得他的地为业。好，以色列人绕过摩押和亚门，没有得他们的地为业，这些国家呢卖给他们食物和水。那么现在摩西谈到他向西什本王西宏主动求和的事。申命记的2章26到29节记载，摩西说，我从基底莫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什本王西宏，用和睦的话说，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，直走大道，不偏左右，你可以卖粮给我吃，也可以卖水给我喝，只要容我步行过去，就如住希尔的以扫子孙和住亚尔的摩押人待我一样，等我过了约旦河，好进入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地。好，西宏王他不让以色列人经过他的土地，反而是带着军队出来，来对抗神的选民。民数记2章30到32节经文记载，摩西说，但西什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，性情顽梗，我要将他交在你手中，像今日一样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从此起手，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，你要得他的地为业。那时西宏和他的众民出来攻击我们，在亚杂与我们交战。好，神保护自己的百姓呢，不被灭绝。申命记的2章33节记载，摩西说，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，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。好，神许可以色列人征服并且夺取的这块地呢，最早是属于摩押人的。亚门人在西宏王的带领之下，从这块地呢就赶走了摩押人，就占领了这块地。神允许西宏王赶走摩押人，但是西宏王在领军攻击以色列人时，却被选民给杀死了，他的军队呢也被击溃了，他的首都和领土都被以色列人给占领了。那么这件事呢，常常提醒以色列百姓，神为他们做了何等的事，这也是一种鼓励的。神告诉选民，神会和他们同在，神会应验自己的应许的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神也为我们做了很多事。 神允许我们经历极大的困难，是为了预备我们面对人生，或者说预备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的。好，在《申命记》的第三章，摩西他就继续回顾了以色列民在旷野的经历。他谈到了另外一个亚门王是怎么样抵抗以色列人，以及神又是怎么样带领选民来得到胜利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看《申命记》的三章一到二节，经文记载，摩西说：“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，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，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。耶和华对我说：不要怕他，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。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。”好，请注意神是怎么样去安抚选民的恐惧的。申命记的三章第三节，经文记载，摩西说：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，我们杀了他们，没有留下一个。好，噩他是亚门人的王，他的身材高大魁梧，他的国似乎是所向无敌的。申命记的三章第四节记载，摩西说：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，共有60座，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。这为亚尔戈伯的全境，就是巴山地噩王的国。好，噩他统治了60个独立的城市。申命记的三章第五节记载，摩西说：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，有门有栓，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。好，以色列人能够征服这个防御坚固的大国，那么就证明了是神在为他们征战，这就大大的鼓舞了他们了。因为他们在应许之地所要面对的是身材高大的巨人和高墙成员，以及坚不可摧的城市。好，现在请你注意噩这个人他的身高。申命记的三章11节记载，摩西说：利法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，他的床是铁的，长9肘，宽4肘，都是以人肘为度。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？好，如果一肘是18寸，那么这张床就是13又1/2尺长。噩他用的是真正最大号的床。这张床呢，被当成博物馆的古董，保存在亚门人的拉巴。好，申命记的三章12到13节记载，摩西说：那时我们得了这地，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，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并其中的诚意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，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，就是噩王的国，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。亚尔戈伯全地乃是巴山全地，这叫做利法因人之地。好，噩的国呢，给了流便支派、加德支派和马拿西的半个支派，马拿西半支派就选择留在了约旦河东岸。申命记的三章18节记载，摩西说：那时我吩咐你们说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，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。好，摩西就提醒他们了，虽然他们现在可以舒适地安定在他们的新家，但是他们还是有责任要去帮助其他支派得到约旦河以西的地为业的。好，申命记的三章19到20节记载，摩西说：但你们的妻子、孩子、牲畜，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牲畜，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。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，又使他们得享平安，与你们一样，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摩西他就详细的叙述了自己与神之间的个人经历了，以及他不能够和百姓一块进到应许之地的原因。 《申命记》的3:23-26记载摩西说，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啊，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，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，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？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应允我，对我说，罢了，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。好，无论摩西如何恳求，神所说过的话呢，是不会轻易改变的。神说，够了，摩西，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件事了。申命记的3:27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，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，因为你必不能过着约旦河。好，我们的心跟着摩西一块儿恳求神让他进到应许之地，毕竟呢，这是他40年来的盼望。那么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要功课。虽然我们为着自己所犯的罪来去懊悔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承担罪的后果的。好，申命记的3:28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，使他胆壮，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，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。摩西就吩咐以色列年轻的一代呢，准备要进到应许之地了，因为神已经拣选了约书亚作为他们的新的领导人了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那么下一次节目呢，我们将进到申命记的第4章的研读和查考，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我们常说，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要以史为鉴。旧约浓墨重彩的记录古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历史，显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顺服带来奖赏、悖逆招致惩罚的预言故事。在那场旷日持久的征战中，人因不幸的失败与上帝的不离不弃形成鲜明对比。而今天的我们有智慧书在手，如果仍然眼瞎耳聋心硬，那岂不是连古人都不如吗？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.net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